没有诚诚实实的遵守神的命令，他去打仗是打胜仗了，但是没有诚实遵守。第二件事就是说他交鬼，所以呢耶和华使他被杀啊。你说那个被召上来是撒母耳说他会被杀是应验了，但是圣经说是耶和华使他被杀，因为他去问交鬼的人。所以这个事后事前和当时发生这三处的经文都直接关系到扫罗交鬼的经文啊，所以我们就几乎这样的一点直接的经文呢，可以肯定那个撒母耳交上来撒母耳是魔鬼假装的，绝对不是先知撒母耳。先知撒母耳神已经明说，神不借着先知，那么先知撒母耳是忠心的撒母耳，他不听先知的神的话，会听交鬼妇人的话啊，没有这个事情是吧？所以很明显。而这个呢，这个撒母耳这个事情呢，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撒母耳是真的先知撒母耳呢，这个还有一个观念跟我们中国人的迷信相当的接近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些教鬼的啊，什么把这个死人召上来啊，说说他阴间的情况，那么这个很靠近的，这个思想很靠近，这变成还有呢，中国人认为人死了是变鬼啊，人死变鬼，所以能够把这个鬼找来啊，那么这种观念不是啊，这个跟很靠近的观念，但其实圣经不是啊，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撒旦的假装。如果有人说我亲人死了，我就看见他昨天呢，这个到我房间啊，还是什么了啊？这个你可以肯定说这是魔鬼假冒的啊，绝不是你那个亲人，绝不是，不是他，绝不是他本人。所以我们提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不赞成人家像祖先这个敬拜，因为那个领受那个敬拜的不是祖先，是别人，是魔鬼在哪里领受他的，我们就以为是孝顺了我们的祖先。所以在这里呢，圣经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求我们这个用圣经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一点啊，因为圣经所引的是的确是解释那一段，那么这样那个解经才是一个完满的。所以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读圣经就要求普遍的熟悉，所以是我们所引证的，所以可以靠得住。我再请大家看一处呢，在这里没有提的啊，这个撒拉跟夏甲在这里我略过去，因为这个我们好像昨天有稍微提过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这一段，这个一到十一节这一段，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它是引证这个历史。请听我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我们先读到这里，等等我们再读下去啊。那么这里呢是所引证的呢，是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路程的时候，出埃及以后，他们曾经这个过红海啊，在这个云柱火柱的引导底下过了红海啊。圣经的用这个讲法呢，是把这个灵异和事实拼在一起混在一起讲，说他们受洗归了摩西，故意这样讲受洗归了摩西呢，其实是指以色列人呢、啊、这个经过红海以后啊，他们就归入摩西的引导了，而这整个事情呢是预表我们基督徒，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啊，这个在基督里面。那么这里我们略过去。他们吃了玛拿，所以说灵食，他们喝了从灵磐石打流出来的水，那是 出埃及十七章的记载啊，这引证呢，出埃及十七章的记载，然后这里指明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摩西打那个磐石是基督吗？那磐石就是磐石嘛，啊，但是这里为什么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呢？所以那个磐石预表也是基督，啊，我们这次没讲预表，但是旧约里面的预表完全有新约的根据。我们说为什么摩西击打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受击打，凭什么说这个话？这里说啊，那磐石就是，可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在旷野的路程里面，虽然带领他们的是摩西，其实是基督，是那个没有显现没有成为肉身的基督在借着他的仆人引导他们，所以他才会说啊，那磐石是基督。希伯来书提到摩西的一句话，那个十一章我忘了是23还是24，他说摩西也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而摩西这个时候哪有基督啊，他怎么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还更宝贵？所以他保留啊，他埃及的王子不做了啊，要去做看羊的人。那可见摩西心目中所仰望所信的是那个要来的基督，所以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那一个看不见的没有看见人的那个基督其实是借着摩西来引导啊以色列人。好，那么这里是解释了旧约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吃零食叫马拿的事，也解释了这个喝淋水，所以用这个第十章的这一段呢，就解释了旧约的好几个地方呢。因为像马拿是16章啊，那么喝淋水是17章，过红海呢是14章的事情啊，14章，所以14章15章有个红海边的唱歌这样啊，那么所以这几段圣经就在这几节里面都解释了啊。好，那么下面还有啊，就讲到他这个几节讲他们蒙恩，下面讲他们失败。他们呢就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呢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作为我们见解啊。他不绝对，这里引证的不绝对说按照这个经文的历史的次序，但大致上是啊。他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今人所记，白净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节圣经引证哪里？32章是拜金牛犊，但金牛犊做好了以后啊，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这个是头一段的末了一节应该是啊，这个亚伦替他们做金牛犊。那么这个呢，这里所引证呢，都是倒闭旷野的那一代，我们说就算他上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上一代啊，上一代的事。但是你注意下面所讲的是下一代的事啊，这里所引证的包括两代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呢？下面说我们第八节，我们也不要犯奸淫，像他们有人一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是什么事？民数记25章，民数要全章啊，下半章就讲，上半章讲他们犯奸淫，下半章神降瘟疫啊，他们死了20000多人。好，25章的以色列人是什么以色列人？是下一代。从民数记20章开始啊，因为他14章，对不起啊，民数记13章14章的时候，他们打发人去探窥探，回来大发怨言，所以14章开始神就要他们漂流旷野40年，这个一天等于探窥探迦南40天，所以一天等于一年，发他们漂流40年，所以从四 十四章到二十章以前呢，这个是三十八年的事情，没有什么记录，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到二十章的时候，已经是漂流完了，快完，没有完。第二次再到快要到加底斯，那个时候米令暗死了，米令暗死是一个很好的凭据啊，因为有几个人死在迦南，要进迦南以前，米令暗、亚伦，还有最后是摩西啊，他们两个先死，他们两个也是不能够进迦南，都死了啊，死在这个旷野。所以米令暗死这个是不是出埃及头两年，不是，是靠近他们快要进迦南的时候，后来亚伦也死了，都在这个在民数记二章以后，就已经是这样了。好，所以二十章到二十五章这个里面的以色列人的事啊，都是下一代的事。二十二章是巴兰受咒，奉命去咒作以色列人呢、啊，他被人家请去，不是奉命啊。然后啊，这个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呢，就咒来咒去，变成祝福了。那么后来呢，这个二十五章他是自己想出办法来。就是引诱以色列人，用米甸的女子引诱他们犯奸淫，犯了奸淫神罚他们。好，这两代，你当你留心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所解释的就说明了这个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一点不是比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更好吗？不更好，他发怨言，你跟上一代一样，他们的不幸试探神跟上一代一样啊。所以啊，提到进迦南的时候，圣经常常只提两个人，谁？约书亚、加勒，因为这真正有信心的是这两个人。下一代的人呢，那么他们为什么进迦南呢？这个有个原因，在这个生命记有个解释，生命记九章九节，不是，生命记九章四到五节，这两节很重要。耶和华你们的神将这些过民从你们面前撵出去以后，你们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们领进的来得这地是因我们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引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们义、啊、也不是因你们心里正直、啊、乃是因这些过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对，以色列人下一代以色列人进迦南什么？不是他们比上一代的好，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坏啊，是神成就他的应许，是神本来的旨意，他要成就，要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他成就了。所以呢，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第十章就解释了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个含义。那么这个就说明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倒闭旷野不一定表示就是灭亡，他们得进迦南呢，不一定表示就是得救。按当时以色列人还是他们个别对神有没有信心的问题，他得救不得救还是他个别对神的信心。不过按他们的肉身来说，进迦南就是得到地业，不进迦南就是得不到地业啊，这是按肉身的事实。至于他整个民族，就是整个民族来按预表来说，倒闭旷野的是失败的信徒，但未必是灭亡的信徒。按整个民族来说，他们得进迦南，他们是得领受神所给他的应许，属于神的恩典，就是 因为有信心的耶稣要带领他们进去。如果讲不能进迦南的话，连摩西也不能进迦南啊。那摩西也是在迦南边界啊，什么是不是摩西也倒闭旷野啊？那是肉身，那是肉身。灵性来说是他完全他个人在神面前的信心，属灵方面的关系来决定，不是按团体决定。他的团体他的那个预表就是预表基督徒这个在神的面前我们那个属灵的生活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摩西虽然不能进迦南了，但是摩西呢在基督山上变化形象的时候，摩西向他显现，是不是就两个人向基督显现？圣经里面都是说基督向人显现的，但是谁有资格向基督显现啊？摩西跟以利亚就可以说很特殊的光荣，很特殊的光荣。可见的摩西死在旷野，这不过是肉身的惩罚，肉身的惩罚啊！当然，几十年的辛劳啊，也很想看，很想进去看看的迦南是怎么样呢？啊，迦南的奶是不是真的我一喝下去会甜了啊？他说不能够，可以看不能吃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就说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圣经的这个上下文以及直接有关联的经文，就是我们明白圣经或者讲解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上下文和直接关联的经文是最有力量的一种根据。我们这个就需要我们在执行的时候，还能超越自己联想。什么地方别的地方圣经有这个记载啊？这个习惯了，然后你就会很自然的你就融会贯通在圣经里面。你平常就把圣经记在心里面说，你最近整天要打开圣经，你才会明白圣经。你走路的时候，万一想起这段圣经，可以啊，这些圣经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你做人就比你坐在上对着圣经的外面你看不清楚了。所以我指向大家，你把圣经的时候全面的啊，大略虽然不是精确，大略记住先下这个功夫，然后做经济验证的功夫，我相信这样你就会得到一些效果。这里就是介绍自己写书啊，这个关于那个万书的部分呢，也要来提起，就是怎样念读圣经，那实际上就是决定人格的一种书。这个有读经法，有怎么样念读圣经的一个方法。首先里面有包括全新的每一章的章节，我提倡大家不背章节，为什么呢？你把每一章选一个书来背，那么一背的章节成卷以后，你就根据这个章节所讲的，你联想上文下文，你就等于把全卷都记得，是不是？因为你这样，你可以坐在车子里面，或者坐在你的任何地方，就是说，联想到这个马太福音上讲的，就像在第二章罗德朝大第三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三章保证，第六章的故事讲到第七章到六章第八章有一个神迹，九章有一个神迹，第十章开始人头第一章是比较二啊，第十二章这个先不说你们第三章有这个比喻，第四章是比较对差，第五章这个接近，第六章问人头问我是谁啊，这现在看到这个对。现在是八章的了不起的两千杯，这九章的才有今天的二十八不到六十杯，二十三是六十三，二十二三是正面讲义，你看看发出来的那个假冒伪善的这个发货来着，你二十七章的预言发展的二十五章是三个比喻，三个章的每个种里面，二十六章的这科技马路的完全它都有对。复活圣殿，我就讲得很慢，如果你不讲那么快，你可以在坐在车子上，你可以跟本人说这个问题，你甚至已经认识的时间了啊。所以你这样呢，不是
或是很理性的问题，像是大恶的问题，他要经常保持这个心里面常有神的话，然后随时分章的在凡事上告诉我们说，那就证明随着你这个是好的啊。所以让我们这样的机会来看我们的话语，所以让我们甚至还有经验，我们真正的起来放在你自己，我们真正的愿意花时间来用你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看见这许多圣徒许多不在自己的看见的人，如果找神圣的圣经付上生命代价，有的时候他们今天在现在他们保留了这个圣经给我们，就是你让我们没有辜负你这个你重视人心里所留下的这个宝贵的启示，让我们看着让我们用心，让我们把它存在心里，让我们常常的操练神职和你这里使用，因为来临的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这个愿望人的时候，拯救人的日子，我们能够多么拯救人生，虽然你是一样给你们祷告你也是这样。
上帝与基督，他是永在的真神，他创造了万物，没有一件事不是借着他所造。他虽然创造了这个世界，但世人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世上，却很少人愿意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在宇宙创造之前有一位真神，他至今在永在无所不在的真神，创造万物的创造者有他美好设计，他的光辉永照万事也照亮世上人，
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陀耶稣，阿弥 重要是生命一了路，舍得都奔走是第一道路，当我主耶稣基督他背负起世人罪恶，他带我忧伤去痛苦，把我罪恶洗去，请他受鞭伤我的一世，是我的一万次。你同样是生命一条路，谁都不奔走，只是一道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圣诞节，好赞呐，好赞呐！天上圣诞赞美赞美赞美赞美，红红的美丽的圣诞节。
好，我们现在大家一块拍手，一块来唱。
赞美颂，大家拍手，一起唱，我们赞美颂。赞美颂，大家拍手，欢庆的美好的圣诞节，好赞呐，好赞呐！一起唱，我们赞美颂，赞美赞美，欢庆的美好的圣诞节。
我们现在轮唱，由咱们先唱，然后唱，预备。
赞美颂，大家。